get down?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Do you wanna get down? What you gonna do? 欢迎收听喋喋不休，休休休，我是椰子，
我是年年。
我最近关注了一个抖音博主，
哎，
专门教大家说北京话，当然主要是玩梗。
那带儿化音吗？
就是叫他说中央电视台。
这个大家能说明白吗？
就是他前面开头还进行一个辟谣，说首先要说明，不是所有人啊，不是所有北京人都这么说话，也不是所有北京话都这么说，但是中央电台确实就是中央电台。
很好笑啊。
是，主要我这个发表此言论主要是因为那个年年又吐槽了我说这个
吃字
吃字啊，我这个不口吃已经是很那什么了。
你作为一个叫什么播客主，你不是应该对自己提高一些要求？
我小的时候真的是一度就是口吃对，
你是学别人？
不是不是，我那个我不知道在我漫长的节目里是不是曾经提过这个元素，就是我小时候是个纯左撇子，但是
板你
对，其他事儿都没有做过多纠正，但是在写字这上面，还是严格要求让我用右手写，我就在这个期间，那其实就是属于也不叫幼儿园，叫学前班，现在属于的，就是在上学之前的那一两年，因为开始那个学拿笔写字儿，
那你就是幼小衔接
啊？对，那现在这词儿应该是这种，那当年就是什么托儿所呀、学前班，就类似这种词儿混用，然后在里边就是我肯定是最开始发现了我用左手拿笔，因为我在我记忆里没有。在这个之前我写字的记忆
啊，
就是纯小文盲，这不像确实像现在这孩子几岁几岁就开始学各种那个就提前的各种教育嘛，但我能想象出我印象里最早的接受这种写字啊，学汉语拼音什么的，那就是上那个班的时候，那已经五六岁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不知道家长知不知道我是个左撇子，应该也知道，我起码拿筷子啥都是左手嘛，
反正就是当时就委托了老师说给孩子板一板
啊，我就在这个纠正这个写字这用手这个阶段
变成了一个
课，我说话就非常就说不出来，你现在一回忆这个感觉又说不出来了。
回这是某种简谐失调，
人就不能那个暗示，
我不知道是不是用这个词儿哈，但我就是经常我现在经常泛用这个词儿，就关于这个我自己的大脑支配身体不适的这种感觉。
反正确实是，肯定他是因为你这个不习惯，造成，应该是没有特意去治疗，或者说纠正，但总之就有那么一个阶段说话就是不太流利，后来就又正常了，后来可能就太正常了，语速越来越快，但是相对的呢，又没有进行一些咬字发音的校正，
就没做这个口条训练，
就是。语速是越说越快，但是具体每个字儿说不说得清，就是越说越不清了，越含糊，
越不稳定了，真的是，
就是为了能够把这话尽快说完
啊，
因为感觉可能
那确实就是你是属于典型的那种脑子比嘴快的，
但是网上经常形容那种就是说磕巴就是什么口吃就是想的比较快，然后但是话说的没那么快，
那我往出联想一下，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脑子里想的跟嘴里说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如果让我重说一遍，可能这条通路就又搭通了，之前肯定就是错搭了
那我还是要我这不是攻击你啊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有好几次了，我发现你说椰子曾经说过一个什么东西，接下来说那句话我觉得不是我原意，然后我
那是属于记忆和那个过度解读。
然后我当时我就非常紧张，我想说那是当时
又胡编乱造，说我说过些什么了？
对
呀、
就是当时我也不是这么说的呀。
但是我确实很难复述出来原句了。
是，但就怕这个整个意思都不一样。
那就是不一样。
这期啊，我其实，在。录完之前也不知道标题应该叫什么，但肯定后面有一大段内容是相对于 这个其他话题来讲呢，就是
比较完整，
比较私人，确实是我收集一些素材才要讲的，但可能就是我能理解那些，比如说
黏黏默默的笑了，
就比如说任何一个人，他给我讲一些非常小众的只有他熟悉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是一点也不知道，那你可能这个兴趣就没有那么的高
啊。
所以前面呢我得讲一点比较公益性质的内容，
公益性质的
对，为我们那个沈阳的文旅做出一些贡献。
好的
啊，因为这个确实啊，我们又在什么今年的某个月又定义成了一个什么旅游枢纽城市
啊，对对对对对，
有那么个事儿吧？
先到沈阳，完了再去别地儿，是吧？
对，
从沈阳去哪都方便，
主要高铁比较发达，
对对，
再加上这个沈阳，这不有一块全国只有四块的这个。
对，荧幕，对，
看奥德赛的屏吗？是吗？
对对对，
我又刷，
来吧来吧，
我又刷到了这个。
我不看，先让你们看。
我刷到这个东莞，好像是
有，
他们开始放那个午夜场，就是这凌晨场了
啊。你可以就是说赶着下午的晚一点的飞机来，完看完这个午夜场。早上再走，省一天住宿钱。
我就说，当时我想到是压力给在另外三个地方了，就是北京、沈阳和哈尔滨。但有人解释说，因为东莞那个是南方唯一一块这样的大屏，这个规格的屏幕。但是其实这么看，北京、哈尔滨和沈阳离得相对都比较近。
对
啊，而且确实这就体现出沈阳是个枢纽了，沈阳可以分别到这两个地方。
对，时间都差不多，三来点
啊，是，然后。说回来，就是我确实刷到说要不要啊，特意来这些城市的去买这个场次的奥德赛去看啊！我相信有影迷真的干出这事儿来。
你得先能抢着票，现在已经火的不行了。
啊、就是
先抢电影票，
其实
抢完了之后再买飞机票。
其实那个确实，你要是能坐在前300看 IMAX 的话，还是能买着。但是我
那不行啊，那痒的脖子疼啊。
对，我觉得这种的话，你可能得禁不住想二刷
啊。
因为如果你坐在第，你首先看到的画面就不完整。我记得我有一下坐过那个稍微靠前几排看 IMAX 场，
有，
就是觉得咋看也没看完整这个电影。
我觉得对，好像某一年春节档，要么十一档，咱俩就干过这事儿。
对，大满场，所以还是。起码也别那么夸张，起码得七八排之后吧，就是稍微能眼睛那个余光也能看全这个屏幕这种。但
我不太确定，就是这个沈阳的这个辽宁科技馆这个大屏，你坐在前排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它其实毕竟是一个特殊场地
啊，它那个对它那个坐席距离那个屏幕还是有挺远的距离啊。
这再说吧，我们都没去体验。
对对对，我早就看见有人说建议买最后一排呢，
也行啊。
那你也能买着，前提还是我就是确实是，我觉得我们今年暑假档电影包括各种这种，先聊的比较滞后了。
嗯
啊，赶不上那些真正做这个
啊
内容的博主们，
对，
都是恨不得第一时间去看，
完做功课，
第一时间出内容。对，但我们觉得我奥德赛这方面上，我的想法是。肯定得去看，但是真的说不好是哪一周了，啊、因为
真卖不着票了。
从点映那周我就发现，就都没看别的场，就是在搜索这个辽宁科技馆的这个票，就发现，当周的肯定是都卖没了。然后下一周呢，我就是他平日晚上也有嘛，然后周末一般是三场，这三场都已经只剩前两排、前三排可以买了。
哦，
目前还是比较挑剔，觉得。不至于吧，就是说还是稍微等一等，应该能等到。
就是你既然选择看这个大屏的人，
嗯，
他肯定就是会嫌弃一二三排。
确实，
不然你拿别的 IMAX 不也能看吗？
对，而且别的 IMAX 上很长时间没有这种能卖满场的时候了。真的只有那个春节档才能出现。IMAX 这个大厅都满场，毕竟它这个厅还是足够大。
对呀，屏幕那么大。
是。说回这个，其实距离这科技馆不远，就是这个辽宁省博物馆嘛。
对，
辽宁省博物馆其实也挺有名的。
是的，
在这个博物馆圈。
对对，它不光是那个，有偶尔能邀请来，就是很高规格的这个展啊，就是省级博物馆之间不还是有这个互联互通吗？就光辽宁博物馆本身。它应该是也是有一些红山文化的这个东西在吧， 辽宁省的标志性的
对
吧，嗯，史前文明了都是、
但我今天要前面要小聊的一个话题呢，
嗯，
是这个不被大家所周知的，
嗯，
这个沈阳市博物馆，
嗯、
啊、
它原址是在
我想说它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原址
啊，对对我其实就是想问这个、
啊、对，就是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的经历是在那个建筑物还叫辽宁省博物馆的时候，我是没进去过
啊，对呀、
但是我们去已经是就是近几年了，近五六年，
嗯，
这个辽宁省博物馆已经搬迁到这个我们这个新市府那一片去了，
嗯，
所以它是那样一个新建的大型的一个楼，
对，
然后才觉得它这么宏伟这么大
啊。
我是带着这种现在的印象，然后我再回去去了一下相当于它的原址、
嗯、
就相当于是二三十年前的那个
嗯博物馆
叫辽博，对吧、
嗯、
现在其实是沈阳市博物馆，沈阳市它作为沈阳市博物馆才开了几年时间
哦
啊，然后我去了之后我才觉得，如果当年辽宁博物馆就是这么大一个
场地的
建筑物的
话、嗯、
它确实是
不够
对对，
那就展得密密麻麻挤挤叉叉、
当然有两个，我想到两个原因、
嗯、
一个是其实博物馆这种建筑物啊、
嗯、
你走在里边的时候啊你其实也走不全，因为它给你这个引导呢，有些地方它曾经可能是展厅，
嗯，
但现在就给你围上说这是办公区了，你就走不过去了
哦，
所以它只剩了那么几个展厅，让我觉得就一共没有几个展厅，可能它一共是、
啊、
现在可能开放三层楼，
嗯，
而三层每层大概就是四五六个展厅，
嗯，
啊，就感觉就它不像，因为我的经历是，先去了辽博，后来又去了国博嘛，
嗯，
后来又去了那个南京的那个博物馆，
江苏省博物馆，
啊、对对、
嗯，
然后回来又去辽博，
嗯，
再来到这个沈阳市博物馆，
嗯。
就是觉得他这个
哦
比例上确实是非常微小了，属于是
不够高规格，
嗯，但是如果你回到那个什么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啊，因为他好像是九十年代修的，
嗯
啊，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是博物馆可能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大人流量，
嗯，
再一个就是去的人也不太多，他可能那个展览的性质还比不上他那个就是纯保存文物那个性质
啊，
对吧，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
嗯它就是以文物保护为主，然后后来这个公益服务为辅
啊。对，这几年是因为实在是太流行
文旅热，
特别是青年人愿意去博物馆。
我觉得我辽宁博物馆这个修缮时间、重建时间，它还挺踩上点儿的。它以前可能也没有这么红火，后来这辽宁博物馆就是因为它另起新址，
嗯、
然后建成也挺长时间，
嗯、
对吧？
正逢这个、
嗯、对
大家都流行去博物馆，
嗯，这波流量让他给接着了、
啊、其实我也看到一些，这次我在辽博没注意、
嗯、
但我去这个沈阳市博物馆我看到一些令我诧异的景象，
嗯，
我其实是确实是想说这事儿，
嗯
啊，就我发现在里边有这个商牌
啊
啊，当然跟博物馆应该是没有关系，
嗯，
就是首先是有那些穿着这个
民族服饰
传统服饰的、
嗯、
不一定是民族服饰、
哦、我、
啊、对，就是传统服饰的，我也不认识究竟是不是汉服，但肯定是这种传统服饰的女孩子们，
嗯，
还是三个人还不是一个人，
嗯，
但摄影师只有一个人
哦
啊，但是摄影师应该纯是职业摄影师，因为我为什么判断出他不是说几个朋友来，
嗯，
然后一个朋友帮其他朋友拍，
嗯，
那种其实现在哪都有、
哦、
但是这一看就是商牌，
嗯，
因为这个首先他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些不好的观感，是这摄影师声音都贼大，
开闪光灯
那倒好像也没有吧、
嗯、
这个如果你真开闪光灯可能就会被
工作人员制止
请走了，对、
嗯、
我觉得他这个就卡在一个我又没有足够违反你这个博物馆的规定，
嗯，
但是他如果在我旁边拍我确实是有点膈应
啊、
这种程度、就是我去这个沈阳市博物馆还是趁一个周六呢，
嗯，
周六下午，但是因为是一个 是沈阳最热那几天的一个周末下午。
你去避暑去了
啊？确实，我当然我去的那个前提条件可以顺嘴一提，就是因为沈博上了热搜，是因为这个文创这个产品的事儿上热搜了，一下就引起了我这个兴趣，想去看一看。另一个点是，其实沈阳市博物馆在那几个月跟这个西安碑林博物馆做了一个
西安碑林。
啊，对，做了一个联合的展，对，展的是碑
拓，
对，当然碑没运来，你还是想去看看碑，但是
想看碑剧、
啊、确实有几个碑就是我之前在写的字体啊，想去看一看。然后我是刷到了推送说这个展延期了，但是如果我再不去看，这个延期也结束了。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去了这个沈阳市博物馆啊，我就在那正看着呢，就突然间，就你很难不注意到进来这么一伙人，在那说这个有意境，
这有意境
啊。其实我后来想了想，如果你真在那些他那个其他的展厅里啊，我觉得拍不出，就是我的概念就是有什么好拍的呢？就是如果都是那些。别的展品，然后你就算穿那一身的古代衣服，你也拍不出那个我
诗情画意，
或者我理解是要拍出那种穿越的感觉吗？
啊，
我也主要是我不能理解，我因为我是
你没穿越过，
因为我是第一次遇到，我就是没想到有人约拍在博物馆这种场景下，因为现在之前我们吐槽过，在所有的旅游景点现在门口最。集中那种那个小店儿，几乎都变成是旅拍的了，啊！我那次去逛那个故宫门口，以前都是各种小店儿，现在我看牌子写的全是旅拍。我觉得那种倒是能理解，毕竟是旅游景点嘛，它本身就有拍照这个属性。但是博物馆它就是一个室内的展厅，啊，还能来拍。我第一个是被震惊了，后来发现也就那个展，因为背后全都是。铺的字儿，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有点说当成这个古代背景的意思啊。然后这个摄影师就展开了对这几个人的拍摄，我就溜达出去了啊，就得等那个他们都拍完我再进来。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就究竟拍了多少个展厅嘛，反正就是一直在拍，我就搜了一下这种在博物馆这个上拍
行为合法吗？
啊，上拍的这个行为。啊，发现确实是这几年
逐渐流行
兴起来的一种、
嗯、
对，就是因为他们没怎么太违反这个博物馆的规定，所以也管不了，就随着一波热度产生一波新问题嘛，那种。但其实你仔细想，他这个
这是中国人一生爱出片，
因为之前不是去了什么国博这种人量巨多的地方，我觉得那种你想拍也挺难的，你想拍这个背景里没有其他游客那是不太可能的，而且那个地方就算大家都是文明参观，但是整个场馆里还是嗡嗡的，因为大家都在说对说话，虽然没有大声喧哗，但是你小声议论也是有一种人声在里边，但是我感觉他们挑这个沈博好就好在呀，我引号的好就好在就是这个博物馆人流量没那么大，然后他们可以避开游人，甚至你看我就被他们反向避开了，就是我躲避了他们，给他们主动营造了一个无人之境啊。再一个就是也没什么底噪，就他们几个在说话，确实没，
所以显得他们声音很大，
是确实也没什么游人啊，这是有点那个刷新我的这个世界观的一个形式。就是我本来是去博物馆看点这个古代的东西的，
结果全是现代形式，
就看到了一些后现代的这种跑到博物馆拍这种。
你不是说要给沈阳文旅做点贡献吗？
做点贡献就是哎呀，作为一个沈阳市级的一个博物馆，我觉得就是已经很努力了。沈阳不会是作为一个建成2000多年的一个城市啊，能够这些文物啊能够支撑几个博物馆已经挺厉害的了，因为就像国博的固定最大的展就是 五代中国嘛，对吧？
对呀，
也是从最早开始，从土开始斩，
嗯，
也是斩到这个现在的啊。
嗯、
你去辽博也是古代辽宁，
嗯、
也是从像你说的红山文化什么的、
嗯、
开始斩，玉猪龙什么的，
嗯，
一直斩到现在。这个沈阳博物馆
呢，嗯，
沈阳博物馆呢，确实也是从那个希特勒遗址开始斩，
对，
然后但是中间感觉就没什么事儿了，因为这边直到那个
被夷为平地了，
直到那个什么辽金时期，
嗯，
后来再到那个清朝，
人迹罕至
啊。后来到清朝又事儿又多起来了啊，
嗯、
就是只能找到最开头和这个比较后期的，
嗯、
就是大宋以后的事儿，感觉比较丰富啊。就是说也值得参观，
嗯，
但是你同一个城市。有辽博，
嗯，
有沈博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嗯，
对，肯定还是去辽博看看了，然后也逛了一下这个沈博的这个文创商店，
嗯，
啊，不为这个看热闹去的嘛，
嗯，
但是有一点被我猜中了，
嗯，
就是你在这个商店里，不仅仅能买到这个博物馆里所展示的，现在博物馆都喜欢做。他们这个所谓的那些镇馆之宝的冰箱贴之类的、
嗯、
或者一系列衍生的本什么的东西都是用、
嗯、
得是我们这个馆里展的东西，
对呀，
生发出来的、
嗯、
对吧。但是我发现这个沈阳博物馆的这个文创商店里呢，你同时还能买到大帅府的文创啊，比如还故宫的什么之类的啊，就是确实就变成一家了，就你这个去的一个，
那不都是沈阳的文化古迹吗？
是，我就是完成了一个愿望。
嗯，
之前在那个大帅府看到冰箱贴，当时没买
啊，不想再买门票进去了。
其实门口也能买，门口那个什么旅游什么游览中心呢、
啊，
旅、
啊、
什么游客服务中心
能买，
应该就有，对啊。
嗯，
但是现在在这儿逛见了。
嗯，
就直接买了，假装自己去了趟大帅府。
你去一趟沈阳博物馆买大帅府冰箱贴、啊，
因为这个，那我下面就会进入到为沈阳博物馆做宣传这个环节。
嗯，
我那是偶尔刷到的啊，说现在有这个联票，就是沈阳故宫、大帅府加上什么金融博物馆。
嗯，
但是因为这个金融博物馆和大帅府本来就有联票，
对，
所以就是我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啊。
我一直以为那金融博物馆是免费参观的。
就是一般人不知道那个地方开，主要是，
就是其实来讲哈，这个金融博物馆可能也不是哪哪都有，我说金融类的哈，就是但是呢，就给我这个印象，就是我去到的这个景区，多少可能总是，比如说这是那个第一张银票，嗯，就是什么写出来的地方，
那也不都去了吗？
啊、
那种比较。真正比较金融的博物馆
啊，是啊，然后沈阳的金融博物馆还真挺有特色的。我进去之后就是有那种这个超现实的感觉，就是，
它主要是一进门就是给你展示了一个真实的那个当年的这个
银行场景，
对、
嗯，
但过去就过去在，因为里面全是那个人塑像。
蜡像是吧？塑像、
也不知道什么做的，那反正就是、
嗯、
他的本意是展示出当时这个银行的这个景象
热闹
啊，但是因为那个本身在大厅就没什么灯、
嗯，
无论你几点去，它都是那种稍微有一点
昏黄的，
对那个感觉。然后就是你如果是跟团或者大多数人一起进还行，像我们都是两三个人一起往里进的时候，那大厅里你又看着站着全是人呢，他们也都不动，还没有声。然后你必须得从那个大厅走到那个后面，就才能进到他那个一个小的展厅里去。那展厅更像是那银行原来的办公室那种感觉，他确实是以那个银行原址做的这个展览馆、
嗯、其实你要是真的想了解沈阳的话，沈阳还挺有挺多那种大型银行的旧址的
啊，那个
都是没动，
但那个主要还是那个建筑物比较有价值，
对呀、
啊，
到现在都变成网红景点了，
确实、
嗯、
是吧，还是值得，既然假期嘛，还是值得来、
嗯、
就别光看一个奥德赛
对
可以坐着地铁往市里走一走，
对对对对 对
别下了飞机辽博就回去了，
嗯
然后
没事，那附近吃点烧烤啥也行嗯，那边就有挺多好吃的，
是
嗯，
然后前面这一趴基本聊着这些，
好，
嗯，可能大家已经走了，聊聊这个椰子，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一个，就是年年经常说我什么都克，
只会让你营养均衡。
但我这么说，我觉得我比像一些网友来说，我还是相对比较克制的，我比较冷静的。
我这么说，就是椰子呢，对这个 CP 的接受程度，比我想象的高。但我说的这个接受呢，不只是说你的喜爱，而是说你也能接受。就怎么说，有的你看到一个人和一个人，不限定别的哈，在一起这个 CP 你就说那他俩也能在一起。然后椰子呢就属于涉猎比较广泛，就是说他跟他在一起，椰子说这不就是啥啥啥吗，就是经常会给出一个定义。就在我看来，就是椰子在这个 CP 的涉猎上还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呢椰子克的 CP、就是在我看来不太普通。
哦，我先说这个第一环节，就是因为我肯定是不想做那种封建的家长，你知道吧，我是在就是面对这种真正的或者说虚拟的某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肯定不会给出那种，就是不要肯定，就是我大多数时候我应该不会给出那种否定的情绪，就说你们不能在一起啥的。我一般无论是
你是没有这个情绪
啊，我
很少有，
我一般都是支持，哪怕就是说这个人物背景给的再悬殊，
必义啊
啊，我都觉得即使这样也不能盲目的就是拆散人家，我一般都是抱着这种情绪来看待这些，无论是什么明星官宣，还是其实我印象里我少数的我直接表达了说这俩那个
不合适，
对。是大 S 汪小菲，
大 S 和汪小菲，
对，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印象，我印象最深，我直接就觉得这有点怪的一对儿，当时是就大官宣那个结婚了嘛，那个时候，别的我就是就单从娱乐圈艺人来讲，我没特别有就带入情绪的说谁和谁就不能在一起，我觉得在一起都挺正常的，包括就是我喜欢的演员。被什么爆出跟人在一起了，我也很少，我觉得我就没有会就是脱粉儿或者说是攻击那个艺人，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你的接受度很高的这、这个点，
就是反而我有点不太理解这种，因为我们录节目这个时间段啊，我回来的地铁上正好刷到一个爆了的词条，但是因为这事儿我不知道后续我们录完节目等节目上会是什么发展，不知道点名这两个人什么样，但是这个热搜为什么会上，就是因为是一个脱粉的粉丝发的微博引起的这个上了热搜，是他在抱怨说他喜欢这个爱豆，竟然还在跟另外一个男爱豆谈恋爱什么的，
女爱豆和男爱豆，就是他认为爱豆就应该单身，敬业，
对，
拼事业，
对。另外就是说，另外那个人风评不好，这种，我就通常带入不了这种情绪，我后来也把它归结成就是我不是这个人真粉丝，我就纯假粉，所以我可能不太在乎那些投入真情实感的人，就是很真情实感。就是真的把他当成是一个自己的亲人来看待，年年说我这个
接受度很高，
接受度很高，甚至有点邪门了啊。
我没说这话，你自己说的。
其实是足够给自己叠甲了，就是说明我克这些东西在很多人眼里都不应该克。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说椰子他毕竟是有一个这个外在形象在，然后还是一个这个中年小伙子，就是说你很难想象说他居然是一个
会磕 CP 的人，
那对啊，磕生磕死的，但都不至于到那种程度哈，但就是你会感觉就是我会经常说椰子什么都磕，只会让你
我觉得我主要热衷于在这种共创的环境当中，就是我提到这些我磕的还是在于一个是所谓的正主，就是被克的这两个人他俩实际上在干什么，但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说弹幕或者说观众 对这事儿的反应也是我在当中刻的重要一环。
就你虽然不发，但有的时候你的脑电波会融入其中。
不是，我喜欢看别人评价这个事儿
啊，
就是如果单纯的只给我看，就是比如说年年给我发了一个说这个什么拉郎视频，我如果纯看这个视频啊，我也会得出那种这也能磕的这种疑惑发言。
嗯， 嗯，
但是你如果让我带着那个弹幕或者翻翻评论再看，
嗯，
我就会觉得这里确实有点在，
有糖，
对，
还有玻璃，
对，就我不是说自己在产生这种刻的情绪，而是我喜欢沉浸在别人塑造的这个刻的这个氛围当中，
纯纯泥塑。
这个跟可能跟我这一把年纪了还喜欢看这种青年爱情剧有一点点关系啊。
这份爱情必须得有观众，
因为其实我最近刷了几个剧里面，我发现弹幕都非常雷同的，就是要么就是希望俩二搭，
嗯，
要么就是希望俩人真谈。我觉得这事儿也放在内娱也挺怪的，
嗯，
因为你离开这个剧，大家都是
的同事
撕来撕去，就是说
啊，
非常严重的互相那个避嫌，
嗯，
谁也不能，就是刚才我举这个例子嘛，
嗯，
就是俩人就是纯工作关系，
嗯，
大家就误 Q。
同事
对，必须得是独美，
嗯
啊，提到我家谁千万不能带谁谁谁，
嗯，
就真实的环境是这样事儿的。但是你进入到那个电视剧的弹幕里呢，又是就希望他俩求你俩真谈吧，就这种，
嗯，
包括我上次那个聊这个新偶像剧的时候，不说这个啊，芒果 TV 搞出这种角色翻宗这种东西，让确实是在影视剧的本体之外可以创造出一个两个演员带着角色的情绪在那给你再谈一段这个仿佛真谈，完全迎合这种希望俩人真谈的这种情绪，然后这个观众还真吃这一套，
嗯，
反复挖掘这种真人秀当中的糖点，
嗯，
那在我看来，我一个像你说的，我一个中年人看起来纯纯上班儿，这俩人就是为了拍这个搞成这样的，我相信两个演员是完全能够在镜头面前表现出这种
敬业，
会有好感的感觉那样啊。你这个还得看关机之后是什么状态吗？啊，或者说这个虽然入镜的只有两个人，但是整个团队那不一定多少人呢，现场就光摄影机就好几台啊，
好几个机位。
是，然后我主要想聊的还是说我之前默默铺垫的一些，我在关注的 CP， 以及这些客 CP 的评论区的一些人的这个反应，
嗯 ，reaction，
嗯，对，我之前不是一直说，其实我这个挺客这个离婚 CP 的嘛，
嗯，
啊，但是确实这个故事在今年的夏天完结了，
毕业了。
我觉得谈不到BE这事儿就挺荒谬的
啊，平淡淡出了
啊，不是，确实是爆了
啊，就完结了是吗？
就是在那个这个事儿出现的时候，确实不是一个好的结束，
嗯
啊，他是被迫结束的，但是被迫结束应该还是有所试探吧，
嗯，
就是我不是关注这个 B 站的这个
起承转合，讲一下，
原来他是一个探店博主，
嗯，
就是这个王师傅和小毛毛是吧，
嗯，
他俩是我认识俩人是夫妻，因为俩人我是通过一个狼人杀节目，但是因为狼人杀节目本身就是邀请的当时的各种游戏主播来玩的，
嗯，
因为那就是做一个智力游戏嘛，
嗯，
这种后来的很多年我都没有关注过这两个人，因为我不看那种特别专一的游戏主播，
嗯，
因为王师傅说是炉石主播，我也不看炉石，说这个比赛我也不看，他们这个如果直播是玩这种游戏，我肯定也留不下，
嗯，
啊，我可能就是看女流那种了，
嗯，
对吧？这就什么都玩，有些游戏就看，有些游戏就不看。
你还是主机游戏区的，
啊，对。然后后来就是直到俩人在这个 B 站做这个探店号，
嗯，
我是作为这个探店视频，因为他们有一个选题吸引到我了，就专门去挑那种
最贵的，
对。最贵的地方，包括咱们生活在上海，它确实是
贵得多，
贵到一定程度了，是吧？就是通过这个吸引了我。
我记得椰子当时给我讲了一下，就是他们这个节目
每次都是在最后揭晓一下本店的可乐价格。
对，这是他们早期的一个、
嗯、可乐指数
啊、对，一个点啊。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是刷到才看，
嗯，
不会主动什么期期都看，每周都去看，
嗯，
不是这样的。转折点就是在我说的开始磕这离婚 CP 这个点上，
嗯，
就是两个人，宣布离婚了，
嗯。
在这个时间有一段时间是进入了这个账号的一个低潮期，
嗯，
就是既然已经离婚了，那么这个两个人共同的这个账号还要不要做下去，
嗯，
因为当时出现了几期只有这个女孩出镜的，
是她的播放量不好
啊，对，
嗯，
然后后来重新变成了两个人共同出镜，继续维持这个探监的模式，
嗯，
当时其实就引起了挺大的讨论了、
嗯、
因为对这种就当然又一种比较
在他俩的数字资产吗
啊，对，那又一种比较常见的猜疑，
嗯，
那就你俩这个离婚是假离婚，
嗯
啊，
为买房子、
啊、之类的，就是有这么一种这个传言啊，就是其实两个人之前因为这个主播们的那个生活都比较容易暴露在互联网之上，
嗯，
包括他们日常的言行啥，以前两个人都是做直播的，
嗯，
所以就是以前的老粉丝就觉得俩人其实生活上不是那么的
合拍
啊，对，就是离也不意外，
嗯、
啊，但离了之后还能继续一起做账号这事儿，就是反正无论你这个思想传不传统吧，都觉得这事儿其实挺难得的，
嗯，
即使是我啊，这种觉得这事儿也不是说绝对办不到，
嗯，
但是你活生生就在互联网见证这么一个例子。还是愿意把这事看下去的，
嗯，
然后真正磕的点就来自于这儿了、
嗯、
就是如果本身只是说两个人离婚了继续做账号就变成同事了嘛，就会真变成同事了，
嗯，
我应该也主要是被内容好不好才会吸引，但是因为这个离婚的这个大前提导致弹幕上风向就产生了转移，
嗯，
就是开始磕这个，这怎么说呢，就是在那儿营造一些甜甜甜的这种弹幕在这当中，
就纯贱的
认真分析
俩人是真夫妻的时候没有这个火花，俩人已经在这个法律上面已经是离婚了，嗯，然后俩人在一块拍视频就破镜重圆
啊，对，就找一些两个人有没有这复婚可能的这种蛛丝马迹，
他看他的眼神又拉丝了，
但是
他又给他夹菜了，他又用过他用的吸管，
就是向来你也不但以这个最恶毒的这个思维来推测这些搞自媒体的、啊、就是确实是俩人重新合体，我指的是在
镜头前
视频对中继续俩人共同出镜以后，肯定是播放量有回升、
嗯、
然后弹幕量评论量肯定都是有就是
双双增加，
对，提升，然后我觉得两个人不管是不是故意的，
嗯，
肯定是增加这种观众爱看的互动。
但我跟你说一个，就我自己怎么说，虽然不是我亲身体验，但是我能感同身受的这个点，就是如果那个这对夫妻离婚还没有撕破脸，
嗯，
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这吸引力啊，一定会比在一起的时间。在一起的那个时间段应该更强一些，我是这么觉得的，就你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就是真的不珍惜，
确实
反而是说咱俩已经又回归各自独立的个体，重新产生了这种吸引力，
确实
就是又确实
最熟悉的陌生人，
哎，对，就是这种又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又是最陌生的最熟悉的人，
这个课的点不就在于这儿吗，
哎呀，
加上两个
人合理
加上
是吧，就这种又客气来了，
对，而两个人又像那个很多明星夫妻一样，
嗯，
也有孩子
共同抚养、
但是我不知道真实情况啊，但是在我们看起来都不管孩子肯定是生活在一个富裕的但是见不着爸妈的家庭里
哎，太可怜了、
还是这个还是这位女 UP 主应该是带孩子多一点吧、
嗯、
因为后来这个王师傅自己又开了一个自己独立的号嘛，
叫做
王师傅的日记，
嗯，
这里面展现出他更多了他自己私人的生活、
嗯、
我觉得就毫无孩子痕迹、
嗯、
因为那个毛毛作为孩子妈应该或多或少还是会 包括以前还是会提到一些孩子的事儿，
嗯
啊，那王师傅这边应该是完全，没有这个、看不出他有一个孩子，呵呵，这种感觉啊。然后后来他有了这个小号之后，这个号开始做一些，纯自己的内容，包括从最开始的什么，最开始只是要自律、要锻炼，后来又变成了一个，我现在定义成应该是个旅行账号了，
嗯，
一直在做一些户外的、什么国外的内容，这种。
他就是纯分享生活嘛。但是后面就有一个主题了，嗯，
因为一个日更的视频还是多多少会吸引人的，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剧荒，
嗯，
或者说各种什么综艺什么的，可能一周也才播那么一期，
这种有点陪伴性的。
然后因为那个嘉宾你又不感兴趣，可能你也不看了这种，然后你就会更空。但是这种，你只要对这本身这对这核心的一个人你有一点兴趣，你每天都能点开看一眼，说他今天又干啥了。
我以前有段时间就看那个寻流浪中国那个骑行的，
嗯，
他的视频，他一期可能也就不到半个小时，嗯，
对吧，
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就是说你也不至于作为一个狂热粉丝就是每天都追更，但是你想起来就想知道，哎呀，今天其实这个人每天都更，你就时不时点去看一看今天又到哪儿了，没准近期的这个题材你就感兴趣，
嗯，
我就是阶段性质的会关注一些他最近这几天或者这个月在干什么，
嗯，
还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个他在做这个号的同时也没有断更那个探店号，
嗯，
然后有段时间他不就已经离开上海了嘛，
嗯，
就开始往这个全国走，到后来又开始出国。在这期间呢，就是模式变成了这个毛毛每周或者说每两周吧，
嗯，
就是飞到王师傅那儿去，
嗯，
王师傅可能在全国的某地，
嗯，
啊，然后他在当地他进行一个美食视频的拍摄，
嗯
啊，在这期间其实
也是团队一起去吧，他们不是还有摄像小哥，
背后故事不知道，
嗯，
但是肯定是增加了拍摄成本啊。但是我觉得观众们在这个时候可能我觉得是那这种 CP 粉热情最高涨的一个阶段，就觉得原来可能都在上海待着，然后他们都说了其实除了工作不联系，
嗯
啊，但是去外地就感觉两个人还要每周见面，就觉得这个就在客的人的眼中，这不就是感情的加深的一种表现吗，对吧，
嗯，
就是如果你大家本来就在本地工作，那你可能因为工作一周见一面这不是正常吗，
嗯，
但是你这个可能我今天在云南明天在什么
贵州，
对，
嗯，
然后他还要每周都飞来，
嗯，
这种就是营造出一种感情加深的感觉，包括他们那个标题就叫什么我在某地某地不想你这种，嗯，啊，打一个这个逆反啊，这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是弹幕里最喜欢把这个
刻的最疯狂的时间，
把这个节目称之为恋综的一个阶段。刚开始在上海本地的时候也就是偶尔就刷一刷天什么之类的，但这种就是自从在外地拍探店视频之后几乎每一期更新都
是。
是
的，我就明白了，你们其实也未必说看这个店，
嗯，
主要就是看他俩，
因为后来有时候他们比如说真去到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可能就是探夜市儿，
嗯
啊，那就是他就不具有说指导你说我去当地玩，
嗯，
要特地找这个店的这个意图了，
嗯
啊，因为可能就找不着，你他也没有展示说在哪个摊位买的吃的，
嗯，
你可能真是变成单纯的看他吃饭了，
嗯，
啊，其实早期那个道月社最火那几年大家也在刻这个出镜的两个，
嗯，
也是一男一女嘛，在刻他俩，就是也反复澄清俩人不是情侣啊，也是一直在
应该有各自生活吧，
啊，但都是单身，应该至少最近没关注了，当年都是单身，但是也不是情侣，因为后来这个团队逐渐开始推一些他们的所有幕后人都到目前来了，
嗯，
其实也是三四个这个小伙和小姑娘啥的啊，互相之间互相克，就是
交叉克，
弹幕的互相克，克各种 CP 都有啊。是，我说回这个事情的转折，不就在这个今年的某一个月，我不知道是主要是简单来说，就是毛毛在自己的一个个人直播里，宣布了他其实有一个交往了将近一年的男朋友了，
嗯
啊，就等于是 CP 粉的梦终于还是破碎了，
嗯，
就是你再能磕你也不能磕这种就是已经开始新恋爱的人还要和前夫产生这种 而且我觉得人的心，我主要讲的是这种心态的变化和这个氛围的变化和弹幕的这个变化呀，真的是都是人为塑造出来的。因为同一个视频内容，他们是在这事儿发生的那个期间，连续在上海探了四个店，拍摄的模式跟原来我觉得主观上是没有变化的。因为他们在拍这四个店探店的时候，还没发生毛毛要官宣说自己谈恋爱这个事儿呢。
嗯
啊，所以这四个视频，如果你放在当时，在原来每周更新恋综的这个大氛围当中看，可能还会继续的课堂。但是就因为这在视频播出的这一个月当中爆发了这件事儿，导致大家这个观感就完全变化了，然后就开始在列文虎克细节分析说，
嗯，
你看其实大家都很强行，就是强行制造一些亲密的这个，而且看谁在躲，都是这种，看他又瞟了屏幕外一眼什么的啊，就开始完全这个走向都已经变成说是开始研究当中，就是其实只是银幕上塑造出来这种形象的感觉，
嗯
啊，硬演啊，这跟之前的评论就属于是两极反转。但是我觉得变化的就是场外信息，就是一些来自真实世界的一些这个内容干扰到大家这个课堂的氛围了啊。但是后来也是在更新了这些视频之后，无论是这个舆论环境啊、评论区的环境啊，导致这个节目也是没法再继续拍下去了。
是啊，
嗯，
就没人刻了，就没人看了，
或者肯定会有人就是嘲讽。
对呀，
啊，再继续这个模式拍的话，
但是黑红也是红啊，
还是没什么太大必要吧，毕竟都是体面人。
哎呀，嗯，
所以后来这个号呢，就是这个探店号就停更了。
嗯
啊，其实带来
就是把之前的存货放完之后就停更了
啊。对，就是这一在回去那几天之内，连续探的这几个店都陆续放完。
嗯嗯，就结束了。
对对，就跟大家告别了。这毕竟这也是某一年的百大 UP 主，
嗯
啊，账号还是有的价值的，但是做不下去就没有办法了。其实我确实，
哦，
之前传说过有这种百大魔咒嘛，就是，
哦，一旦你
就是 B 站的历年的百大当中也有一些翻车的，
是啊，
不是说各种原因都有嘛，啊。
对，
之前关注过那种，后来因为带货翻车的，啊，什么都有，但这终究也成为一个历史了。
对，
啊，然后但王师傅自己这个号呢，
还在继续更新
这个里程，确实也是啊，我不喜欢那个词儿啊，饭圈专用的叫提纯，
对呀，
啊，也达到提纯的目的了。就有些人确实是以前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小号，如果你只看那个探店的话，因为那个号就是一看就是大号，粉丝量也是，
其实也是一个大家的情感寄托。
嗯，
因为小毛毛有自己的号吗？
嗯，不太更新，
嗯，
或者说没什么视频内容，
嗯。
有自己的号，不然咱俩开的播呀？
哎呀，他也不差钱吧？
啊，对，嗯，其实你说这事儿吧，在我真正的内心的三观看起来，根本谈不上谁对谁错啊。那网友可能主要指责的还是，就有那有一些指责，我也觉得立不住脚。他就是说这个毛毛单方面的、毫无预警的就告诉大家说他已经谈恋爱了，导致大家看不了这场恋综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道理，就是
恋综也是你们自己要做的呀。
对，两位主人公从未正面回应我说俩人拍的这叫恋综，
但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肯定不会对此一无所知。
对，
他们只是假装自己不知道，
是就是不在正式的节目里透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因为你按毛毛说他已经有一个交往一年的男朋友了，但是在这个跟王师傅的这个出境情况下，还是表现的两个人还是，挺没有
边界感的。
对，
嗯，我猜到应该是这样，
啊。对，但是因为这里还有一些，我其实不想这个炸着这个事儿啊，
嗯。
但是确实在这个事件发生期间，有一些前员工冒出来讲话，
说谁谁谁不好呗。
说对，说这个毛毛就是一个
没有边界感的人
啊，对之类的这种感觉。但是我就觉得，那如果再引述，就有点人身攻击，或者说有点拉偏架、站边了啊！我还是本着一个，我始终也不是他俩谁个人的粉丝啊，我纯纯是被这个视频内容所吸。
盛大游戏的旁观者
啊！现在就导致这个，反正这个探店的号是就没什么内容可看了啊。
店毕竟是 总数有限，
而且这个心情确实是也不想再打开任何一期往期节目回顾了，那就成为历史了。但我其实想说王石跟小毛毛这对离婚夫妻，是想说另一对离婚夫妻。
嗯，请讲。
这个陈思成给这个佟丽娅在每年这个八月八号的这个生日卡点发微博祝福
啊，
这个事儿呢
我不知道。
21年之后好像中断了一段时间，但25年26年就是今年
又开始
仍旧是对这个发微博卡点送祝福啊。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陈思成可能是有这个 CP 体质啊，真的是谁都克他
啊，
就是他跟谁别人都能克
啊。那主要哥们跟视频同济那帮人嘛，
啊，宝强，
啊，
宝强领票受委屈了啊，陈思成连夜就回来了，
啊，我知道你还有说跟那个刘
昊然，
刘昊然啊，早期的电影啥的是吗？是有这个 CP 体制，
嗯，
但是这个卡点宋祝福眼光又回到真实世界了，这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吗？我想说就是另一对了
啊，谁谁谁
关晓彤、鹿晗，
对，
啊，这俩人呢，确实截至今天，并没有人官宣他俩
分手
啊，
嗯，
但是大家都默认俩人就是分了。这默认的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
卡点没有，
对，已经很久不，
主要是那谁没给那谁卡点，
啊，因为他们之前一直卡点，
嗯，
对不对？就这个
卡不上这个点儿，
就这个事儿
会怎样呢？
我就觉得，你看，一方面你得提到他这个不卡点儿送生日祝福了，但是陈思成那边又开始重新卡点儿送祝福了啊，对吧？这样怪怪的啊。我主要是要用一个这个真正大家熟知的明星来结束我这第一篇幅的这个 CP， 就是离婚夫妻这个 CP 篇。啊然后我想说说这个非法人物片，其实这个非法不是真非法，而是在这个漫长的互联网加上这个娱乐圈这个漫长历史当中啊，很多人他突然之间就不能出镜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位这样一位游戏主播呀，就是这个五五开
卢本伟，
卢本伟是吧？这个已经是封杀界的元老了。
他因为什么事儿呢？
你问这个问着了，我甚至都说不清的为什么。应该是说他最出名的事件是说他开挂
啊，对。
然后他要自证说我卢本伟没开挂
啊，
结果那个屏幕上电脑里确实有挂，
他就是开着挂
啊，或者说他说是别人开用的电脑下的，但反正这事儿。时过境迁，我已经追溯不到最早的原因。
所以最开始它是一个就是第一视角 FPS 类的
啊，那有些名场面是玩斗地主，其实就是，总之他因为我不是也
你先上梗指南上查一圈
啊，因为我不是也喜欢一个已经被就是不在
搬掉的，
对，搬掉的主播嘛啊，
嗯，
以前经常他们都会成为这个被搬掉主播这个历史长河当中被举例的人物。
嗯，
都曾经是这个平台上比较头部的主播
啊，是啊，
所以
就是这俩被搬掉的地位是一样的。
我说实话，就是因为我在卢本伟开直播的时候没有看过他一场直播，所以你问我这些话题，我解答不了。我对他的印象都来源于他被搬了，
嗯
啊，就是他只剩梗了，这些梗我又没有细心点就学习过，
嗯。
但是近来
一会儿咱俩课后学习一下。
但是近来呢，主要还是我们录节目之前这一周，他又重新浮出水面。
为什么？
当然我最开始刷到他还是
喘气儿来了。
我最开始刷到他还是他接受了一个 B 站别的自媒体的那种
采访。
对对对，这个是前情。
嗯，
但他真正上了热搜，实际上是一条好事儿，
嗯，
是官宣结婚了。
啊，
这关于结婚的人呢是另一位抖音上的女网红
啊。
我的感叹是，终于有上热搜的女网红是我在她上热搜之前就知道她是谁的网红了。以前经常会在这个微博热搜上突然出现几个名字，我都说这是谁呀，然后再点进去看才知道原来这是所谓的网红。 但是
所谓的
就是真可能真网红，但没红到我这个领域内。但这位叫做巴旦木的这个女网红啊，我确实是在刚开始学习刷抖音的时候啊，在这个年少无知只知道抖音上有跳舞女主播的时候就关注的一位跳舞女主播啊。但是后续我也没怎么看过她的直播，因为我不是之前诟病过抖音的直播的终极内容就是 PK。
嗯，
所以呢就会有这个三四个女主播曾经在一起说玩啥
啊
然后就说一些术语我都不懂，就是那种游戏规则其实是、
嗯、啊，他需要惩罚吗什么的之类的
啊，对啊这种。然后包括这个主播应该还和其他一些，就是有一些男主播也是他们没有其他直播内容，
就是 PK
就是 PK 不断的，就我你说我这么一个不爱就是有这种打电话恐
性，
有这种打电话恐惧症的人、
嗯、
看大家在那儿就是像开视频一样纯先尬聊五分钟，然后就开始开启 PK 就开始卸礼物这种、
嗯、
我是然后结束之后就开始互相做惩罚、
嗯、
你仿佛置身一个 KTV 这种，我是完全适应不了这种环境，所以我基本就没怎么看过。
被这种直播环境淘汰的
确实我不是他们的受众，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金钱去
对，不是直播变现最快的途径、
啊、那倒是，你坐那儿就靠家人们就能获得巨额流水，
家人们就是干这个的、
啊、我一直对这背后的逻辑充满好奇，就是真正这些家人们为什么每天要定时定点坐这儿
给他们钱呢？
对我很你要一就是我作为我们作为这个
这核心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一给我解释说这是他们什么所谓背后工会给他们刷的，我就能迅速自洽。但你要说这就是纯是真有这个散户，我就觉得有点不太理解啊。
脑有泡，
就我跟真的是已经过了那个年纪，然后在这个时代在
难冲动消费，
在接受这种文化的话是有点转不过来这个。
在学习的成本太高
啊，是主要是我只想成为那个收钱的人，不想成为那个花钱的人。
嗯，这成本是双重意思的是吧、
是。然后就说到这个女网红跟这位被搬掉的刚刚应该是可以获得复出的这个男网红、
嗯、
两个人官宣领证了、还挺奇妙的。
嗯，
我这个奇妙的点呢我就不得不提到一位我比较尊重的网文作者了，就是这个墨宝飞宝老师
啊。
莫宝飞宝老师，我说的是就迫害小圈子嘛，经常包括他写那个很想想你的时候、
嗯、
这叫很想想你吗？
对，
不是配音圈吗？
嗯，
不就是搞出这种
啊地下恋情，
对，大神跟这个就是两个圈子大神互相怎么怎么地这种
掉马甲的
啊。对，然后包括我前一阵回顾这个在暴雪时分，
嗯，
他们是这个打台球运动员，
嗯，
然后这边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因为这个男主也是帅哥，大家就比较关心他的情感生活
哦、
然后就也是有这个情节就扒出他其实在追一个另外一个女选手嘛，就女主角，
嗯
啊，但是故事情节里这俩人早就在一起了
啊，
但是粉丝们都一直以为没追上
啊
有这么一个感觉、我当、
蛮微妙的。
对，我当天看到这个真实生活真实世界当中这个男网红女网红婚姻结婚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这个感受、
嗯、
就是当然我不是他们粉丝啊，但总之就是你会觉得两个之前完全没有交集的人，
嗯，
但俩人突然就结婚了，
嗯，
这个男的他自从不能自己露脸之后大家也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
嗯，直到他跟那女网红结婚，
或者也是说某些禁止他露脸的一些规定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就结束了，
嗯
啊之类的，这就不好说。因为我通过这一对更加不为人知的这个情侣呢，我是想说另一个人，
嗯，
也是在最近几周重新出现在了大众视野，
嗯，
那就是李小璐。
哦，
我在 B 站也刷到李小璐接受了一个什么自媒体的采访，
嗯，
当然呢我没太看下去，因为感觉上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反正弹幕觉得他有点扯淡，
卖惨
啊，对，那种感觉，
确实可能现在接不到戏了呗，
就是
没有代言，
就是似乎也没有说过他是被封杀，对吧？他应该也没被封杀，但是确实好几年没看到这个人的各种消息了。
哎呀，我只能说这个事儿就很难评
啊。他自己还在时不常的发抖音，这倒是他是真爱玩抖音，
就
笑太地狱了。
他当时指定是因为这个家庭关系的这个负面，所以就是他可能这些工作上，因为他毕竟是公众人物嘛，然后他主要依赖的是这个公众好感度去赚钱，对吧？有好感就会有代言啊，然后因为你没有公众好感度，就是你这个形象就是一落千丈，所以你肯定就会失去这些光环呐、加成啊，对吧？但实际上来讲，后来不是就是把自己的家事处理完了，就是怎么说呢？他有某种程度上，大家觉得可能他是稍微有点违背公序良俗，主要造成他这个家庭破碎的这个人。后续还影响另外一个女主播，
对
吧？
对，
不是有这个事儿吗？
我就是非常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奇妙，就是我就感觉到这个互联网的潘多拉的魔盒又是不是又松动了，就是这种感觉。有一些你之前不太见到的人物，最近又频繁的出现了，在试探啊。
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就真的要那么一刀切呢？
那我一直是对这事有点质疑的，
对吧？
是
但是我觉得叶子一直是秉持着说稍微开放一点的这个心态。
上次不是被学姐给正义出击了吗？
啊，是吗？啊，出击你了？
学姐这事儿上非常严格
啊。
反正我就表达了一些，我觉得这事儿要不要这么严格的时候，学姐的意思就是说必须严格
啊。有以超高的道德水平去要求所有
公众人物。接下来这个算翻篇了吧，这个其实我还是表示祝福的，因为这个很少看到这么勇敢的这个女，因为这个女主播说实在的
也靠大哥，
至少我有没有大哥我不知道，但至少她这个肯定会因为这个事儿
掉粉儿，
会掉一些粉儿吧，我觉得吧，但也不一定，
毕竟是对，
但不一定，因为跟这么一个传说中的男人结婚了，
传说中，
我也是很久
长在梗里的人，
我很久刷不到他了，我最近因为这事还时不常去刷一下这个女主播呢，看一下又发了什么作品啊，还是在跳舞啊，
还是在跳舞，
真爱跳舞可能是
挺好的。
关键是之前有一些他跟别的男主播也在搞一些这个
暧昧擦边
都谈不上擦边
拉郎，
但确实是有一些互动，因为这个事儿就有点像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恋综的感觉了，就是
换成恋爱，
大家天天在这个时段直播，所以
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
所以这个互相连麦也总是这些人在一起连
啊，那是，
然后
游戏圈子
所谓的这个节目效果就在这当中产生了，对吧？所以你不管是不是主观的要炒作，就是会有这个弹幕们，
你只是把你的这个日常的跟同事相处的这些都公诸于互联网
啊，对，就在这里面把一些
拉郎嘛，我就说
对对是。那我就要过渡到下一篇了，确实是我在最近这半年一年呢还关注了另外一个这个 cos 圈的摄影师，是个男摄影师，当然他是少数我觉得是真的长得很帅的男摄影师，就是因为不可否认呢，你在这个宅文化圈子里，对吧，
言即是正义，
喜欢二次元的那个男性当中啊，没有太多帅哥啊，我就是说幕后工作人员上面啊，如果你也是个同样是个出镜的 coser， 那你可能长得挺帅的，
对呀，
我也就是说的那些就是个儿又高又有肌肉长得也帅的男 coser， 当然也未必不是渣男啊，只是长得好看，但是一般
不做道德评价，
一般那种搞摄影的基本形象我没有见过
那么好的
对啊，
那么好的，
因为一会儿我
那么好、啊、
因为在结尾我就要讲一个没有那么好的，那我先说这位，我真是觉得他长得挺好的，因为他后来甚至开始转型自己也出镜
啊，
虽然他目前始终戴个口罩吧，有点像 外网的一些喜欢戴口罩的这个主播那种感觉啊。但是他还因为被这个粉丝逼着女装过，他女装就露脸儿，因为化了妆，就女装还挺好看的。
这太怪了
啊！这个二三圈就这么怪。
嗯，
他呢，我这儿呢，当然是通过我之前不是比较喜欢那个兔娘这样一位 coser
女主播
啊，对，然后是通过兔娘渐渐认识这位摄影师，
嗯，
因为他们就常在一起互相发作品什么，或联动之类的，
嗯，
就是在一些这个。
兔娘会邀约他吗？
主要是在一些线下活动上
啊，
这些人会出现在一起。我就是通过这些互动认识了不少整个这些可能在杭州周围的这些coser 们，
哦，
然后我想说的是，这位男摄影师他这个账号做起来的原因，
嗯，
是因为他以前集中在发另外一位女 coser 的作品，
嗯
啊，由此呢就开始有人磕他俩，
哦，
就磕这位摄影师跟这个女 coser，
嗯，
然后这个因为可以追溯到去年的这个时段嘛，是我可能刚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当时就大家粉丝量都不那么高，
嗯，
所以其实还没有这么大的争议，但其实是随着兔娘影响力越来越高，
嗯，
然后导致他们这相当于是一个小团体，关联度比较高的这么几个人物，就是他们的这个出境互相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啊，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这个 CP 党争，有些人就开始塑造这个摄影师跟兔娘的 CP，
嗯，
有些人开始塑造这个摄影师跟他另外一位青梅竹马的女 coser 的 CP，
嗯，
啊，但是无论是和谁，都敌不过和这位
原始的这位
对真正的对对这个地位不能撼
动
不能撼动的对对这个女主播的关系，因为就很怪，她跟其他人就是你能看出这种食物链的存在
啊，
她跟其他人都可以开玩笑，都反正就是互动比较自然，对，但是跟这位女 coser 呢，就是
哄着人家，
非常的避嫌啊。
啊，真有事儿才会避嫌呢。
那弹幕肯定都这么强调嘛，是吗？然后其实也是我最不乐见的一个事态的发展，就是果然粉丝们还是不懂得圈地自萌啊，
又舞出圈的，
就是在这个两个人也会在抖音开直播嘛，
嗯，
早期大家就忽略一些这种，就不愿意回应这个事儿，就忽略掉一些这种弹幕。
是
啊，但是随着就是粉丝量的增加，然后这些磕他俩 CP 的人也是越来越不知轻重吧，可以说，
嗯，
啊，甚至就是有些他们经常在线下见面嘛，
嗯，
就线下玩梗啊，
哦，
那这种现在就变成了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基本上也聊不了别的事儿了，
嗯，
都在问他俩究竟。就是是不是一对之类的嘛，就是迫不得已两个导致两个人还都要在，
各自的
直播间里不断的要澄清，对，然后澄清呢还被说成是一种切割，
哎呀，
啊，
又提纯了。
包括这一年的时代发展，就是早期我关注这个摄影师账号里呢也是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女 coser 的作品，
嗯，
然后后来呢逐渐就开始别人的视频就多起来了，
嗯，
但是其实有段时间是最有意思的一段时间，
嗯，
是粉丝们在底下会统计出镜率的高低，
嗯，
当时还是就绝对第一的还是那位女 coser，
嗯，
但是其他人的视频就开始大家竞争说谁能出镜，
谁能
出镜，对，
嗯，
因为那个他是线下拍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拍，
嗯，
啊，但是他发布那个视频可能只有一分钟或者多少秒嘛，这个毕竟是抖音短视频嘛，
嗯，
所以就是有些人就是永远都轮不上出镜，然后经常就会在那问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出镜，我什么时候才能上一下啊，这种，
嗯，
就这种营造出这么一个感觉，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挺欢乐的，我有时候特别喜欢点进他的那个主页去看，
啊，
说他最近又发了谁谁谁，
嗯
啊，这种那随之而来的后来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受到一些 CP 粉的这个困扰，
嗯
啊，他那个开始抖音的基操就是分了很多小账号， 就是注册他有别的账号是只发这个人，但是那是个小号了，他那个小号依旧保持着只发那位 coser，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那是他小号
啊，
大家只是不经意间通过那个话外音听出来，就是为什么你跟他的声音一样呢？
嗯，
啊，然后他就还有别的号是发别的人的啊，包括有给专门给兔娘拍的，他这个主账号就开始变得没有那么纯粹了，
哦，
啊，默默转型了，开始转向小短剧了，其实也不是演的短剧，就是说变成那种更像幕后花絮了，
啊，
就是说。线下遇到谁了，拍成，
嗯，
或者偏抽象那种段子了，
嗯，
啊，但是确实也是在最近，为什么我聊的都是近况嘛，最近这一周真的是两个人这个直播的时候，就是分别直播的时候啊，主要是女主播开始这个真生气了，
嗯，
啊，就跟这些粉丝们说嘛，两个人就是纯朋友，而且那个当年也是认为是互利的一种合作。对，那走到今天呢，已经感觉上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合作了，因为你只要是有这种合作，就会被大家拿出来啊，
过度解读。
对对，就变成了一种，你看我这种不吱声的，只想偷摸自己课的人，
嗯，
就会受到那些张扬的，
嗯，
喜欢去一探究竟，
嗯，
问正主究竟你俩是不是一对的这样的这个人，
的影响，
对的影响，对，导致可能以后没糖可吃了啊，
嗯。
因为就是之后不得不变得，这有点像那个娱乐圈了。
嗯，
就是本来俩人可能是好朋友，但是，
嗯，后来就是在公众面前就不再继续保持这个形象，
对，就只能零互动了。因为只要有互动就有事儿，
就认为是这事儿，
嗯，
或者是那事，
就有节奏，对吧？这互联网上的词儿，还没有办法，
就有节奏。你说太对了，就有节奏，
是吧？就导致最后，要么只能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啊，对，偷偷
互动，
嗯，
啊，我觉得就很遗憾。这样对于一个普，嗯，其他普通的同时喜欢两个人的来说，
一个团里三个人，啊，团粉，
我一边说的时候，脑海里就带入的就是这个啊。但这我觉得基本还是一个正向健康的摄影师跟啊被拍摄的模特的关系，
嗯
啊。然后我就要说出我这个最后一个小故事了，
嗯，
我也是围观的，这事儿有点震惊我了，
嗯，
也是一个摄影师和一个女模特，
嗯
啊，我这回换词变成女模特，因为他们不是二次元圈的，
哦，
这女的搞的也不是 cosplay
平面，
两个人主拍的是私房这一项的，
嗯，哦，这是你涉猎挺深的一个领域啊。
我可没有啊，主要是这位，
别瞎说，是吗？
主要是这位男摄影师真的开办这种摄影讲座，他是招学员的，他是一位摄影老师，
收费的
啊，对，就是他，当然他也是真讲，然后他也可以
真讲真拍，
对，他带学生
真听真看真感受
来拍，来创造这种拍私房的节，当然这种私房每个人对私房的理解不太一样啊，
尺度上哈，
对，但是目前看起来他所谓的这个私房应该还是
不露三点
啊，对，是属于是微博上的，
简单说
微博上能放出来的私房，
嗯，
就是，
但是不见得就是说不被别人认为是稍有一些暴露的，
因为我要点出重要的一个人物关系了，这个摄影师跟这女模特是真真实实的情侣，在某一段时间里啊，那他俩是情侣，同时他俩也是这个工作伙伴，因为他是他的模特嘛，同时也是他的教学的模特。
啊，为艺术献身，
啊，但是我想反复强调，他没有献身到那个程度，就是拍的私房也，我就觉得仅限于那种就是穿着衣服的私房，
对，
我就明确的说是这样式的。至于两个人就没拍过那种不能放出来的私房，那就没人知道了，无人知晓，
那也无人需要被知晓，
对，因为这个摄影师确实后来也出过一些私房像的摄影教学的书，
其实人体一直是这个艺术领域里研究的课题，啊，
他就是真爱拍这方面的题材，
啊，他可能也是真有天赋，
而且我理解是相对是比较健康的项目，
嗯，
就不是那种搞擦边的，我觉得不太擦边，
嗯，
当然这位摄影师的形象就非常符合 那种，你如果你作为一个女孩啊，你不太敢让他给你拍私房那种摄影师的形象，
猥琐了。
我作为一个男性，我觉得长得有点啊，不是帅哥，反正啊，但我又反复强调，帅哥不代表他不是渣男。反正这个，我肯定是在以前的某一个
霸凌，
以前的某一个时间段里，我因为我微博上关注了不少摄影师啊，他也是其中一个，因为他经常，只要你经常发，
你怎么知道他长什么样啊？
他都教学了，他也自己露过脸，那不是纯不露脸的啊，就是因为露过脸，才意识到就是摄影这方面还是对颜值没那么高要求的，就是还是可以干的，这个
这太刻薄了。
他不像别的艺术领域，
这个、太刻薄了。
我觉得这是一条救赎之路啊！就是我觉得搞艺术的这个领域本身对人，就是有一种评判在里边的
啊。那是
对吧？
就个人形象有的时候在他的这个作品上是有加成的，
也是代表你的审美取向嘛。如果你自己的那个个人形象都
那难以启齿的话，
对呀、啊。那很难相信你能拍出美的东西吗？是吧？反正
自己都没有对美的追求。
哎，然后我想说的是前几个月发生的事儿。
嗯，
我有点唏嘘，就是因为这对儿鄙人
鄙夷了，
在网上撕逼。
为啥呀？
撕的我都有点，我觉得我确实是老了，我有点那个地铁老人看手机的那个表情了。
嗯
啊，简单来说，从那个男性主要控诉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女孩他在跟这个男的交往的期间，他肯定就出轨了另一个人，然后后来呢，
那按你的说法，以这男的颜值，女的可能很难不出轨。
后来这个男的跟这女的就是分手了，但分手之后，这个女的在跟他那位现男友就产生争执的时候呢，还会回头联系这个这个摄影师吧，我就这代号啊、
嗯、
然后按他那个讲法，他又去为了所谓的这个拯救啊，这个女主角，他又跑到人家家去。但跑去之后，那女的翻脸又不承认了，说我没想离开那个男的。
哎呀，两个人都很贱呐，
就巨狗血。然后这是这个男性主要的这个诉说，
太真实了，有点。
男性这个诉说，让我觉得就是
太真实了，
主要是咱没有这种抓马的经历，我有点不太了解啊。
我觉得其实就是大把大把都是这样的人，在这个感情当中拎不清的，这个男的也拎不清，这女的也拎不清。这他俩撕起来是因为啥？
我当时，然后这个女孩也同时也发了，就你要不互相发文，那就不叫撕，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女孩发了文，就是
小作文。
真正震惊我的是当中的一句话，他、
嗯、
就是说这个男的当年也是小三上位。现在他又被别人小三儿，活该。就是
我笑出来了。
不是，主要是这事儿吧。如果你是一个我，你是一个旁观者
啊，对你说这话没毛病。
你是当事人，
明明是对、
啊，就是你一直在出轨别人，然后你拿这话来说那个被你出轨的人，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妥吧，就是这思路有点挺清奇的呀。
不都拎不清吗？
啊，这个确实是，底下评论就是网友们就马上发现了滑点，就说这么说对谁都不好吧，对自己也不太好吧。哦，然后是不是？就明那就是你出了两回轨，然后你还说人家？哎呀，然后我当时的那个反复砸嘛之后，我的微
他也有可能就是挖人墙角，我只能是这么理解。就是女孩可能明明有男朋友的情况下，这男的还主动。
啊，是，我觉得女孩主要还是缺乏安全感吧。
就是这个人生不能有空档期
啊！我主要还是觉得，我最后我在那一天我读了这两篇陌生的文字之后啊，我得出结论就是说，这个果然，你要是稍微不疯一点，你是搞不了艺术的
啊。
就是你如果
啊，那你确实还不够疯，是吧？
就是如果你逻辑思维太正常，或者说你看，如果你们都拎得清，你是搞不了这种创作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啊。这是我，
所以就是说，你以后看他的这个私房的这个作品，你都带着一些这个滤镜。
不是，后来有段时间，因为他其实这个摄影师，既然是摄影师，他肯定不只拍这一个人，他有拍别人的东西嘛，还正常发。
嗯、
但是他有段时间，他发这位 女模特的照片好像就被人家给
举报
了。
嗯、
对，毕竟拍的是我，就是我就拥有这个权利不让你发。
嗯，那是啊。小
后来因为太狗血，我没有追更啊。但一度这女的又说，问人又报警，问这男的给逮进去了。但是我后来又点这男的后来肯定是还在更新微博、
嗯、
反正两个人就闹得就非常不堪了，我觉得就是也不仅仅展现在这个互联网上是隔空的这种互怼吧、
嗯、
主要是因为两人这个男的说过这个女的就是讲述的这
个
女孩、
这
个
女的啊、
对，就是包括
前后矛盾了，
对对，然后但
他可能是纯粹文化水平低，
但你结合这个女孩后来发的这种文，我又觉得
也不 啊,
啊，
对，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是是，我只能说这俩人合作这么多年，然后最后这果
那怪不得他俩能合作到一块去呢。
很难评，这是我后这个最后提到的这么一对儿，这个真BE了，这个是纯纯BE，而且这个BE的有点难看啊。
嗯。
嗯，我不能，我不主要是像别的那种，只是情侣打架，我情侣分手什么的，后来还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我觉得倒不好说。但我觉得他俩如果还能之后继续，又能因为某些原因和解，那可真是再次让我觉得不能理解了啊！可能那就是真如同你刚才所说的，这俩人就是某种程度的，就是挺配的。
对呀，
是，
就他俩能理解彼此。
因为我在这俩人开始这个在微博上争吵之前，我并不知道俩人是
情侣
关
系。
对，我只是知道这个男的每次开办这种这个线下课的时候，这个女的都是作为模特，
嗯，
出
镜。
对对，就是那我就这就作为一个合作嘛，因为就像你这个艺人有固定合作的化妆一样，这种感觉、
嗯、
就是不然你也得找一个人来，
嗯、
这个摄影师。教学找模特，这只是说合作的比较多年了，没想到俩人就是真正的情侣，
嗯，
啊，恰恰因为是真正的情侣，然后发生了这个真正的这个
争吵，
对，而且还是因为另外一位每每隐身的这个男性，因为我没有追到后来有没有人去关注说那位大神是谁，啊，能在如此抓马的环境当中。
每每隐身
继续生存是、哦、
主要是女的不说她没要跟那个男的分手吗？
肯定是因为跟那位男的打架了才会联系前男友的对吧，对，你以常人的这个思维来复盘当时的这个事件的发生、
嗯、
对吧，她肯定是跟男友打架了才联系的前男友，让前男友来接她走，因为是原文就是说要搬家要从这个人家离开，但是当那个男的赶到的时候他又不搬了，那就是、
啊、
那又和好了呗啊，
那就是、
这种，然后又说我从来没有说过，
那还是只能说是上海北京啊，上海太大了、
啊、
打车过去的时候
就是这个
时间就来不及了，
这个我又感觉说这个摄影师多少有点舔了，
那是
吧，就是吧，没有必要做到这个程度，人家你都分手了啊，可能觉得还是有挽回的余地吧，是，毕竟对于摄影师来说，摄影三要素就是模特、模特和模特，
敏感缪斯都让人给撬走了、
嗯，是吧？这就是我最近更新的几段啊，我这个纯纯在互联网上
冲浪
啊、刷的一些情感向的，这个都是真人，但是跟我生活也确实没什么关系，但我确实是作为一个不发声的网友。
嗯，
参与到这个故事的发展当中了，因为我、
嗯、你通过这种形式发生的，
因为我是在看当事人的事件的同时，我一直都在默默关注底下的评论，这个是我觉得
你很喜欢看评论，
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可能一方面是想找寻一些人
情感共鸣，
是对，是不是跟我有同感，或者说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事儿。
那你看到这个情感就是别人的评论你会点赞吗？
很少，
嗯，
其实微博上几乎不会，
嗯
，B 站视频有的时候有些我觉得
点弹幕，点赞，
不是评论的，评论我有时候会觉得说的太好了，
嗯、
有时候会点一下，
嗯，
行吧，
嗯，
这期就聊到这儿吧，
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